刚才是讲到是宋氏的这个两段文呢说完了，现在是接下去讲这个重诵这个总结的文字。而今乃自觉，非是始灭度，若得着佛时，具三十日相，天人夜叉中，龙神等恭敬，事实乃口为永尽灭无疑。宋节有两端，先正宋节的文字，这总结上文，然后宋成，它节分两个，一个是节，一个是成，这先宋节里面节的重诵啊，内容又分三段。第一是正诵节，正重诵长文里面总结的意义；第二追叙以往；三续经临节，有这三段文。现在讲的是第一段正诵节，正重诵长文里面总结的经文，一直到疑回是已除。而今乃自觉，这个时候自己才觉悟到，自舍利弗他自己呀、这个时候才觉悟到，非是始灭度。前面不是说他刚出家听到佛法就证偏证涅槃得阿罗汉果吗？他以为已经得到跟佛一样的灭度了，以为他所证之理呀与佛相同了。没有想到跟佛所证的相差很远，所以今天才知道，非是始灭度，我那个时候以为是灭度的，可是现在才知道啊，不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佛果的究竟涅槃，涅槃是涅槃了，但不是究竟佛果的涅槃，那只是化成休息站。还没有到就近的宝所，所以不是实在的灭度，只是佛的方便说法，让我们声闻人呢，久学外道，这个时候正果之后稍微休息一下。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灭度呢？若得诸佛时，成佛了，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成佛了。那么应身佛有三十二相，具三十二相，也有天人天龙八部等中啊围绕在身边来说法度众。天上的天啊，所有的天人，三界二十八天所有天人，人间的人，我们这个人道众生，人间的人，夜叉以下八部等中啊，这些天龙八部的名相啊，前面都讲过多次了，不必再讲。夜叉之类，龙神是天龙八部的龙神，等一起，他没有列出来，金罗罗摩诃罗等啊，那些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得到这些天龙八部一切大众的恭敬，围在身边听佛说法，事实乃口味啊，永尽灭无疑。到了那个时候，像释迦牟尼佛真正就近成佛了，这才是真正的灭度，那才是把这个五种烦恼是五住究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都完全都没有了，所以二世永亡。到了这种境界，才算是究竟灭度，也就所谓五住处大般涅槃。正道究竟佛果的无住处大般涅槃才算究竟。现在刚才在法华会上听到佛说，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一回系已除。当时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在方便品的时候，最后就说，那么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那么佛在大众之中说法呀，说我当然一定成佛。虽然当时没有指名啊，但是前面说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千二百罗汉尚且作佛，何况我舍利弗呢？是佛的上首弟子，当然也可以作佛啦。佛已经在法华会上公开宣布说，我们声闻人都可以成佛。闻如是法音，我听到这个佛所说法的法音啊，就是方便明的道理，所有的怀疑的心情、后悔的心情，整个消除了，疑悔系已除。怀疑就是怀疑我从前所证的是真的还是非是真的。如果从前不是真，那么现在真的要怎么样才能证，什么才算真？如果从前是真，那今天说的难道不是真？那么后悔我以前太早求证涅槃。到了这个时候，既然说他都能够成佛，一切众生都有成佛，所有的怀疑之心也不必再怀疑了。因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吗？声闻人一样成佛，也不必后悔。所以怀疑后悔之心到这个时候啊，完全消除了，悉已除。悉就是通通了，通通都已经消除了。那么如果这些疑惑没有除掉的话，心里就是不能安定下来了，所以前面他能够踊跃欢喜啊。那么成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种种功德，相好庄严，那么这是总结身喜呀，将来成佛跟佛像一样啊。佛说他将来做佛，这是总结口喜啊。那么将来也是可以成佛说法了，疑悔断尽了，那么这是总结他的意喜。没有怀疑，没有后悔，这不就就近的欢喜了吗？所以这一段就是重诵前文的这个所谓总结前文的意思啊，赠送前文的结啊。下面第二段追续疑回啊，既然没有疑回，可是他现在又在解释从前的怀疑之心啊。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这一首偈颂是追续以前的怀疑后悔啊。这个初闻佛所说的所说呀，不是指从前，就指法华会上。法华会上刚开始略开山显疑，不是说是动之生疑吗？这个由这个声闻人的执情摇动了，升起有疑了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疑是指的刚刚开始要说法华经，还没有到广开山显疑之前动之生疑那么一听到前面方等会上的怀疑，般若会上的后悔现在一听到这个略开山显疑也更是害怕了摇疑了，心中大惊疑。听到略开山显疑的开头的文字啊，好害怕，惊，害怕了，怕什么呢？他觉得佛一开口就说他从前的不是真的那么他就害怕说，那我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呀？那么我应当怎么样子才算是真正究竟证到涅槃呀？那么是相当的怀疑，这动之生疑。那个时候他心里这样想，哎，难道我现在在法座上的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是魔来做佛吗？是不是魔王变化的？将非魔作佛，难道是魔来作佛，恼乱我心也，使我的心里增加烦恼，扰乱我的心情，使我心定不下来难道这是魔吗？魔印度话具足叫做摩罗，摩罗 魔字从前早期的翻译啊，梁朝之前，南北朝的南梁，梁朝之前呢、啊，以前的魔字是这个麻字下面一个石头的，啊，到了梁武帝啊，南北朝南朝的梁武帝啊，梁武帝学佛，啊，他也看过很多佛经，甚至他能讲经。梁武帝说这个魔是个坏东西，哦，用石头不够啊，魔是鬼啊。啊、所以把那个石头搬走了，啊，换上了个鬼，啊，这魔字麻字下面一个鬼呀、啊，这是梁武帝凑上去的，啊，梁武帝把原来的石头搬走了，原来是下面一个石头，那个鬼字没是不是鬼字，是个石头，梁武帝把那个石头搬走了，换上一个鬼，他说那个魔啊是鬼啊，啊，所以在外交都说魔鬼嘛。那么这个魔字写成这种情况，下面只是个鬼字啊，这是梁武帝改造的，改的，以前不是这个魔啊。印度话摩罗翻成中国话，或者翻作杀者，专门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所以叫做杀者啊，就是杀害众生的法身慧命。也翻作极恶，恶中恶，最坏，坏透了。为什么？他专破坏人家的道心，你不修行他不来，你越修行他越来，所以所谓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好可怕呀，他要比你多九倍啊、道如果高一尺的话，魔就要高一丈啊、所以如果你不修行就没话讲，天天睡大觉没事啊、假如你好好发心要用功，魔就来了，来做什么？怕你修行超出他的范围呀、啊。魔实际上就是三界内的平常是说这个欲界最高的这个他法自在天的魔王啊、因为他就怕众生超出三界，您只不要超出三界，永久是他的子孙呢。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出三界，没有断烦恼了生死啊，永久都是魔王的子子孙孙，魔子魔孙呐、啊。因为我们没有超出他的境界啊，那么你一动念要修行，哎，他怕你超出他的境界，怕他又少了一个眷属，所以呀、他看到你修行他就要来破坏你。所以出家人登坛受戒啊，尤其是比丘大戒的时候登比丘坛啊，这个要震动魔宫啊，魔王的宫殿都会震动啊，那么他害怕这个世间有人修行啊，将来要超出三界啊，所以比丘那三种意义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不魔呀，不魔啊。如法这个受戒出家，出家以后如法受戒，规规矩矩啊，一切都按照佛制的规矩受戒，那么这样能够使魔宫震动啊。不如法恐怕就难震动了啊、要如法才能震动。那么这个魔王也恐怖啊，恐怖什么？他怕他的子孙又少了一个，不，他不让你超出三界，所以你不修行没事，你一修行他就来找你麻烦，所以魔高一丈啊、那么因此佛一开始略开三显一动之身疑那一段文字一说的时候啊，舍利弗心里害怕，他觉得佛四十年来不曾说过这个话，今天说的话好像不大对劲儿。他以为这个法座上恐怕不是释迦牟尼佛，也许是天上的魔王啊，变作佛在法座上说法来破坏我，来扰乱我吗？他动了这么一个怀疑，这是追叙从前的刚刚听到略开三显应那段文的有疑之心。第三段。续经灵劫，叙述现在听过方便品的广开三显义之后真正得到的了解。佛于种种缘比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以往断。舍利弗动念怀疑因为法座上不是释迦牟尼佛，他害怕了。佛不是不知道，也知道舍利弗的怀疑惊害怕， 那么佛既然是知道，为什么不加以安慰呢？因为佛正是要他害怕，正是要他动疑啊，这是正需要的。好像治病的医师啊，好像王医师开方子给那个有病的人吃药，他药刚吃下去的时候有一种反应呢，比如说他咳嗽咳不出来，咳不出来，痰在里面辅助咳不出来，那么好像不会咳嗽，可是这个药一吃咳了啊，咳口不停，他害怕了。哦，王医师啊，你开的药怎么叫我咳得更厉害啊？问题在哪里啊？是不是开错了？不是的，没开错，没开错。为什么呢？你这个痰在里面呢、啊，不把它赶出来怎么行啊？所以我用这个滚痰的方法把这个痰把它抽出来。你一咳痰出来了，你的病就会好了。那么这个舍利弗一听到佛的这个略开三显意，也就是好像吃药本来痰里面没有办法出来的，这一颗痰慢慢出来了，那么病人在害怕，可是等到痰吐出来了，病也就好了，王医师的功也就成了。那么明明知道舍利弗害怕怀疑，可是佛不安慰他，继续说他的话，所以广开三显意，断疑生心了，所以在方便品里面，佛用种种的因缘，方便品里面也是有许多用因缘说呀，例如这皆共成佛道里面的好多道理都是用因缘说的，还有好多比喻呀，用种种比喻全巧的言辞说法，而且佛坐在法座上说法呀，微微不动，其心安如海，看到弟子们在哪里惊疑害怕呀，他不会不为所动，他很安定地坐在法座上继续说他的法。那么您纵然跟王医师说，喂，您的要怎么弄让我咳得那么厉害啊，王医师微微不动，不理他，你不吃不可，非吃不可，你不吃你的痰咳不出来，所以你非吃不可，不吃你病不能好，所以虽然明明知道你在大咳，王医师还是微微不动，原因在哪里呀？你非咳不可，不咳痰不能出来，情况一样的，所以虽然是声闻人在哪里惊疑，佛心安如海，好像大海水很安定的，不管你怎么咬啊，它都不会有问题。那么经过方便品的广开三显一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之后啊，了解了，彻底明白了。若人散乱心，一入于塔庙中，一切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散乱心念一声佛尚且要成佛，何况我这个声闻人已经断见思惑，已经到了化城，只剩下两白游群而已，哪有不成佛的？所以我闻已亡断。我舍利弗听到这里呀、所有怀疑像往那个样的怀疑呀、整个都消失了，都断掉了，把以往除掉了。这是叙说他的领解了，领悟了解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他彻底明白佛出现世间的为一大事因缘的用意啊。佛说过去是无量灭度佛安住方便中，一皆说是法，这是重述前面所说的五佛章当中啊，前面的诸佛、过去佛乃至现在未来，现在不必说现在未来，只说过去，过去是一切诸佛已经入灭了，无量无边的佛已经入灭了，是无量灭度佛，他们都是安住在方便中，一皆说是法。过去诸佛也是一样的，每一位都是一样，先开权后显实，大家都是相同这种的方式啊，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不用这种方式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过去诸佛都是如此。那么不但是过去佛如此接下去说现在 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言说如是法。过去诸佛有先开权后显实，说这个法是法，就是前面所说的先权后实自法。过去佛这样子，现在佛也是一样啊。现在十方世界已经成佛的佛，他也是先权后实啊。将来未来成佛的佛也是一样的，度众生他总是这种的步骤。那么现在未来诸佛无数量那么多，其实无有量啊，数量算不出那么多。未来无际啊，尽未来际，无穷无尽啊。那么这些无量诸佛他出现世间的时候也是一样，亦以诸方便，亦就是也是用种种方便先开权后显示，演说如是法，也是说上面这种的法情况都是一样的。那么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如此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子，如今者世尊从生即出家得道转法轮，亦以方便说。好啊，像我们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如好像了，按照过去的这种方式，那么好像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现在在灵山会上释迦佛，世尊就释迦牟尼佛了，从他降生，做太子，后来出家，得道就成佛了。成佛，转法轮，成佛以后到波罗奈国鹿耶院三转四地法轮，也是先方便说呀，亦以方便说，还是一样的，先开权，说方便法，先把草庵做好了，让你休息，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所以后边呢，佛成佛以后说法呀，那么既然是跟诸佛一样，刚才听过广开三显义之后明白了，世尊说实道，波旬无此事，于是我定之，非是魔咒佛。刚刚开头的时候怀疑一位法座上不是释迦牟尼佛，是魔来变化的，现在明白了，不是的。那么世尊说的实实在在的无上菩提道，真的就是如此，先权后实。波旬就是魔王的名字了，魔王的名字。波旬翻成中国话也是个极恶，就是魔王的名字，就是他专门破坏修行人，那么这个魔王波旬。没有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这样做啊！所以当时我怀疑，因为是魔成佛了啊，魔王示现做佛来扰乱我，实际上没有这个事，波旬无此事，就是魔王没有这回事啊，他不会这样做。因此之故啊，于是我定知非是魔作佛，那么我决定知道，现在在法座上坐的说法的佛呀，不是魔。就是我们的教主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不是魔所为的。我堕于妄故，未是魔所为。刚刚听到裂开三显义，我堕在怀疑的网中，所以我一时啊害怕，以为法座上不是释迦牟尼佛，而是魔王。实际上并不是的，不是魔王波旬，波旬这极恶的魔王啊，他不至于如此，他不可能这样子的。现在呢，闻佛柔软音，深远审微妙，言长清净法，我心大欢喜，一回永已经，安住实之中，安住实之中。现在在听过方便品之后，佛所说的最柔软的法音啊，还有深远而最深最微妙的法音， 言说演说这个最流畅最亲近的妙法，这都是指的法华经方便品啊、听过之后心生大欢喜了。柔软音深远音啊、因为佛呀，佛的说法的声音啊有八种啊、所以叫做佛有八音啊、佛有八音就是八种的好音啊。第一叫做极好音，佛的法音，佛说法的声音啊最好了，最好听的声音呢、是自己自豪啊，超出一些音，所以是极好音。第二就是柔软音了，佛说的话不会刚爆，很柔软，听起来很慈活，很柔软，使人生欢喜心。第三活事音，活活的活，调适的适，活事音，佛有这个很柔和很调适的音，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图画讲就是正好了，多啊后多啊后，声音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听起来也不会刺耳，也不会觉得要很用心才听得到，你随便听都听到了，很自然的，有活适音。第四是尊慧音，听起来呀、会使人生尊重心，佛说法的法音啊听起来会使人生起尊重心，不但生尊重心而且会开智慧，听佛说法的法音之后啊又尊重又开智慧，所以第四叫做尊慧音。第五叫做不女音，男女的女了，女性啊、虽然是柔软活湿，但是他的声音啊不会像女性的声音呢、尖尖的啊娇娇的，听起来使人觉得不庄严，佛的声音不会有那一种情况，叫做不女音。不误音，第六不会错误，佛说法的法音啊不会发生错误，不误音啊。什么叫做不误音啊，我们凡夫从来懂得佛法在讲经说法呀，有的时候啊口不随心，口不随心啊，因为你心里想的嘴巴讲快了，或者是讲久了嘴巴酸了啊，那么说话说起来啊他就不能随心啊，那么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跟心里想的不大一样啊，或者是一时会口误啊，说出话呀跟心里不相应的这个口误，但是这个很奇怪的啊，你不可能每一句都很注意很用心的讲出来啊，讲多了或者是名相熟了啊，跟着口啊就很随便的就流出来了，无意之中就流出来，而流出的这个话呀跟内心所知道的理呀会不相同啊。我举个例子说，现在我有些这个录音带里面呢就发生这种口误的情况啊，比如这个地藏经，我在地藏经里面呢明明是说的是地藏菩萨，可是这个嘴里讲出来讲到文殊，变成文殊，心里讲的是地藏，而嘴里说出来的是文殊，为什么？当时那个文字里面呢有文殊混杂在里面，所以结果地藏文殊分不清，心里想地藏，讲说是文殊啊、发出这么一个口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口误啊，讲这个华严经53万几千字，华严经是80卷，他有的时候把这个80卷跟53万字混合起来，便是80几万字，啊，相差了30多万，这是好笑了，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当时讲的时候都是无心，无心，不是有心要这样讲，甚至自己还不知道，说出来还不知道，明明是53万字，可是他忘掉了，他把这个80卷呢凑在50里面去，说成80几万字，发生这种的口误。所以会有人问说，究竟是53万了还是83万？ 啊，那这不是曹操八十三万下江南了？嗯，那他一听，哎、嗯，为什么发生这个口误啊？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卡地蛮不在呢，莫名其妙，这就是口误。我们反复说法，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难怪啊，从前有一个大哥，他不愿意给人家录音。纵然有录音机出现了，可以录音了，但是他就是不让你录音。他为什么？很可能就是怕这种口误啊。万一有这种口误啊，录出来以后找到很多麻烦啊。那么，为了要使反应普及啊，也不得已不能不录音啊。不录音，你没有办法每个地方都去讲啊，也没有这个能力呀、啊。不妨借录音机做千百亿发声，可以方便。不过这个口误啊，偶然之间呢会有小小的口误，假如懂得佛法的人听也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啊。不懂的人呢当然没话讲了，懂得佛法的人也会听得出来，偶然会有这种口误，这是凡夫才会有，佛绝对没有这种情况。他就是一天讲到晚了，称说三说啊，尽为来即说，十方世界说，无论怎么说他绝对不会有口误啊。所以有第六，不误音啊，言字旁错误的误啊，不会有错误的情况，不误音，实实在在。第七就是声缘音了，现在这里说声缘甚微妙，就是第七声缘音。我从前曾说过这个摩诃目犍连测验释迦牟尼佛的法音啊，看多远才能听得到。那么目犍连他用他的神通静往东方飞过去，用他的如意神足通啊静往东方去，他想要看多远才能听到，还能听到佛的法音。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啊，站在山上一听，哎，释迦牟尼佛的法音啊就在眼前一样，还是那么清楚。那么他走过36亿那么多的世界的佛国过去了他的神通力量有尽啊，声闻人呐、啊、神通再大，他的神通力量还是有限的。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已经尽了，没有办法了，不能再用神通了飞下来不可能。然后呢，到了东方一个亲近佛国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佛的身很高很大，菩萨的身也是相当高大。那么这个时候他体力不支了，不下来不行了。这一下来正好乐在那个时候是这个佛国的菩萨们呢，他们在吃饭，过午的时候啊，正在吃饭，拿着钵在吃饭。那么这个目犍连一下来正好落在这个钵的边沿呢。钵的边沿，站在这个钵的边沿，这个大菩萨拿着这个钵正在吃饭的时候，哎，怎么一个沙门虫啊，小虫，他这个跟沙门一样，跟出家人一样的虫，因为他穿着袈裟呀，跟人又一样啊，但在他那些大人物看起来呀，就是一个小虫，就是个小虫。他看这个目犍连站在他的钵的这个边沿，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虫啊，跟人一样啊。有手有脚有头，穿的衣服又是出家衣服，跟他一样。他又不敢用手去撵他呀，他怕撵死了，就是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蚂蚁一样，你如果用手去啊，就一不小心弄死了，他不敢去用手去拿他，他就把这个钵端就到佛前，师尊呐、啊，我的钵上有个沙门虫哎，我的钵上有个沙门虫，跟出家人一样的虫哎。佛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不是虫啊，那是东方过36亿恒河沙数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连嘞，他要测验佛的法音啊，看多远还能听到，尽他的神通到这里已经尽了，体力不支了，下来正好落在你的波边呢，你不能动他哦，这是个神通第一呢。那些菩萨们一看了都轻视瞧不起了，这么小的人就好像我们看到蚂蚁一样那么大家都有一点轻慢心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就那个世界的佛呀，对那个目犍连说，哎，你这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啊，你站在人家的钵上 现在你不显现神通的话，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们都要造了罪业了，那大家都有轻慢心。那么这个时候，佛的神力帮助他，使这个目犍连呢也变成跟那个世界的菩萨一样高一样大，现出这个身相来，大家才看出哦，原来这也是个出家人啊。那么他到了那个地方，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还是在眼前，还是听得到，不要麦克风他照样可以听到，这多奇呀！这就叫做深远音。这个深远音，你想听就听到，不想听在眼前也听不到，因为他想要听吗？目犍连想要听佛的法音吗？所以不论到哪个地方，多远，照样听到。可是那个时候目犍连回不来了，没有神通了，神通力已经尽了，没有办法回来，所以由那个世界的这个佛呀帮助他送他回来。这就是经过目犍连的测验之后才知道，哦，佛真的有深远音，无论是多远去听啊，照样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七叫做深远音，第八叫做不解音，解就是净，解净啊，佛的声音不会有净啊，我们话讲多了就吃不消了，喉咙会沙哑啊，佛没有这种情况啊，尽未来际说法，整天整夜说法，他也不会啊解净，不会哭喝，不会解啊。那么这是第八不解音，佛有这么八音啊。这是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里面呢，根据大圣经里面所说的，佛有八音，把它列出这个名相，加以做这个简单的注解，在这个法界次第出门里面有这个佛有八音啊。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呢，等于古代的法术，等于古代的法术啊，那是可以说是最早的了。隋朝时候，智者大师他就根据所有的大小圣教典一些名相啊，把它列出来加以做简单的解释，叫做法界次第出门啊。现在有一部书叫做《教观选要》啊，当时这个地贤老法师把它整理啊，编好啊，把它印出来，那么里面就有法界次第出门，可以把它看作啊工具书啊，就是这个佛学词典之类的这个工具书，等于是法术啊，有许多可以做参考。现在的佛学词典呢，教圣法术等呢，这些工具书好多都是采取这个法界次第出门里面的名相的。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啊，这种音哪有不微妙的啊，很是尤为奥妙啊。那么远都能听到，要听多远都能听到，不听当面听不到啊，这不是最微妙的吗啊。演说啊，流传这最清净的妙法，清净法，说法要清净而说。怎么叫做清净啊？以我们现代的名词简单说，就是没有副作用啊。他这个法音啊，没有副作用的法音啊。我们现代人说法会有副作用，有什么呢？有的时候会利用佛法骂咒啊，有的时候会利用佛法为名为利，这都是副作用。佛说法没有这一套啊，他完全把这些整个去得干干净净啊。所以说法就是说法，用佛法说佛法，一点也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所以叫做清净法。这是站在佛边说清净，众生听到佛法得到身心清净，你不听法不懂得怎么修行啊。我们如果不听到佛法，没有研究佛法啊，不看佛经，你怎么能够懂得佛法呀？能够得到佛法一点受用啊，比如知道贪嗔痴的不好啊，知道怎么样子断烦恼啊，知道学佛应当怎么做啊，知道自己有些什么过错，能够认识自己，这都是学佛得来的。你不学佛，你哪里懂得这些 啊，所以世间如果没有佛呀，这个世间必定是很苦恼的啊。所以佛所说的言是玄说啦，常是他说的很痛快，很自然，很流畅啊。而这个法音站在佛边清净而说，众生听到得到身心清净，所以叫做清净法。那么这主要就是指的前面的方便品，广开三显意，断疑生心，我心大欢喜呀、疑悔永已尽。我舍利佛听到这个法音呢、我的心地欢喜得不得了了，所以前面说欢喜踊跃了，欢喜到极点。那么从前四十年来的怀疑、后悔，这些整个都消失了，完全断尽了，永已经永久断尽，不会再有了。他知道将来一定成佛了，而且他现在听过方便品之后开悟的境界呀、就是原初处，原教初处的境界，他已经能够破一分无明，正一分三身三德法身啊。那么既然有这个功力，只有往前进啊，所以他这个怀疑、后悔、忧愁，整个完全消失，完全没有，永久没有，不是一时没有，永久没有，以后不会再有了啊。怎么会永久没有呢？能够疑惑永已尽的原因啊，安住实质中，他的身心已经安住在佛的一圣实相的般若智慧之中，亲证诸法实相。这个时候他已经亲证诸法实相，心就安住在诸法实相之理中啊。我定当作佛，下面一首偈颂就是颂尘啊，总结的重颂里面有结有尘呢，前面就是颂结三段文说完了，现在是颂尘。尘什么呢？总结他一定成佛，最后一定成佛。我定当作佛，为天人所敬，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这一首偈颂，舍利佛完全表露出他的自信心，他彻底相信他一定成佛。既然登初住破一份无明了，知道无明能破，从此之后啊，他必定能够把无明破尽而到成佛的，所以他彻底相信我一定应当能够成佛，我定当作佛。这句话就是舍利佛最自信的境界啊！他听过方便品之后，他上根开悟啊，这就他的开悟的境界完全表达出来。我相信，我决定成佛啊！我绝对不会再疑了，我一定成佛啊！举手低头上成佛道，何况我声闻人，哪有不成佛的？一定成佛。既然成佛了，为天人所敬。佛无论哪一尊佛都是一样的，天上人间天龙八部没有不恭敬的啊！现在释迦牟尼佛为天上人间一切众生啊，围在身边供养恭敬听佛说法。那么将来舍利佛成佛也是一样的，为天人所恭敬的。成佛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而已啊，要说法也，转法轮，转无上法轮，不是转的普通法轮，而是转无上佛国的法轮。那么他的说法一样能使一切众生都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所以叫做无上之法轮。这个无上就是无上菩提，说法使人证无上菩提叫做无上法轮。我能转无上法轮使众生啊这个修行成佛，所以所教化的众生都是菩萨，教化诸菩萨，教化一切菩萨众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依菩萨道修行啊，而就近成就佛国啊。那么因此到了这个时候，总结前文啊，认定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佛，这是就是舍利佛的彻底自信啊，认为一定成佛。这个信心啊，我们都应当有， 都应当要有，非有不可啊，不能想要将来干活做也得啊，不能动这个心念，必定要深信我一定成佛啊。那么这个信心啊，不但是舍利佛要有，我们大家人人都应当有啊。那么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就成必定成佛。前面方方便品的句诵里面说举手低头都成佛道，现在我们所学所修的不只举手低头而已啊，不只是打太极拳的只举一手，也不是只是点点头而已，我们还五体投地顶礼啊，我们还依法好好修行啊，我们还依法研究教典简行并进，哪有不成佛的？所以这个成佛的信心不但是我们应当有啊，不但是舍利佛应当有，我们大家都应当有啊。到这里为止，身子临劫啊，舍利佛临劫到这里已经说完了，下面是第三段如来速成啊，跟后面第四为舍利佛受具啊，乃至第五天人大众四众欢喜这些文字啊，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讲啊，下个。